还有前面这边还有一本哈，来这边这边来第一节啊到第七，啊再来哈这边。好，如果有新朋友在当中啊，不要担心哈，我们老朋友就一起跟他翻一翻好吗？帮他一下。我们看到啊，四世纪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。好，找到神的话，请说阿门。好，我们用啊最啊热情的心一起来攻读神的话。我们看到十三章第一到第七，预备，请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四十年。那时有一个索拉人，是属但族的，名叫马挪亚，他的妻子不怀孕，不生育。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，对他说：向来你不怀孕，不生育，如今必怀孕生一个儿子。所以你当谨慎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。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，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因为这孩子一出母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，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：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，他的相貌如神的使者的相貌，甚是可畏。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，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，却对我说：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，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，因为这孩子从出母胎必归拿细尔人。好，弟兄姐妹大家早安。今天早上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，叫大能勇士要活在遮盖底下。大能勇士要活在遮盖底下啊！如果你连续啊，像今天一样第三周了哈，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。上周呢，牧师开始有一系列的介绍事实。那第一位我介绍是基甸，基甸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基甸先生有什么该效法的？其实基甸的天然人本性是充满畏缩、充满害怕、恐惧人。他有很多的这些贫穷的感觉在当中，因为他们当那个时代大家呢都非常的穷困，因为他遇到仇敌，因为有米甸人常常会来吞吃他们的牲畜，或者来掳掠他们，或是他们的这些稻谷，所以他们就躲在山洞当中。当他遇见神之后，这个基甸就翻转过来，变成懦夫，变成刚强的勇夫，因为他遇见神，从啊这个软弱变成了刚强，从惧怕变成信心，这是啊很重要的一个啊这个事迹在当中。到最后呢，整个基甸呢就被神恩膏，成为士师，带队三百个勇士，胜过了十万多的仇敌，这个是非常好的事迹在当中。另外，在上个礼拜呢，牧师也分享到耶弗他，各位念来耶弗他。耶弗他是怎么样的人呢？耶弗他是充满自卑、自怜、恐惧、畏缩人，因为他遭受到家族的极大的一个拒绝。他妈妈呢是一个妓女，他爸爸到外面去嫖妓，然后生下这个私生子就抱回家了，所以他就活在这个的啊不光彩、非常羞辱的阴影当中。但是他可以胜过，是因为他遇见神。他最难过的是他家人排斥他，他的兄弟排挤他，说你不配领受到家产，因为你是私生子，而且你妈妈是个妓女，就把他 get out， 把他踢出去。所以他里面有很大的这些阴影，就是被拒绝的阴影在他心里面，被弃绝的阴影在他当中。但是他一样遇到神之后，生命就翻转过来，他靠主呢得到很大的医治，并且回到神的命定当中，成为士师，治理整个以色列百姓。今天早上呢，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位也在记载在圣经，这位叫做参孙。跟我讲来，参孙。好，参孙这个人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什么？就是太阳的意思。上，他是个太阳，他被神所兴起呢，要像太阳一样，要光照黑暗的以色列百姓，然后带来温暖，带来热情，带来医治，带来释放。这个就是啊，参孙的意思。他呢，热情如太阳，来开始在发光当中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太阳本身哈、哦，在天空上呢，太阳呢就是一种恒星啊，它自己会发光的，它自己呢有这个核融合释放出能量出来的。像我们的地球还有月球呢，是不能自己来发光的，它是怎么样呢？它是一个行星，但是太阳是个恒星。那在天空中还有一种叫做流星。流星呢一下子出现就不见了。愿神祝福大家都要成为太阳一样，高高挂在天上，然后在神的轨道当中在运作，释放出了光爱跟热情来光照着黑暗的时代。 千万不要当流星，瞬间过来就不见了，就掉到黑暗当中，因为他不守什么约束，他没有任何的规矩在当中，自乱跑在当中。所以我们明白，原来这个参孙呢，他是被神命定要成为大能的勇士，要活在神的约束底下，能够正常的运作，带来光，带来热情，带来医治，带来这个释放在当中。所以这个就是参孙的命定在当中。那我今天的主题告诉大家说，我们如果要成为大能勇士，或者要成为主的精兵，请记得要活在遮盖底下。讲一遍，来，要活在遮盖底下。遮盖原文意思就是 cover， cover 什么？就是把它盖起来的意思。遮盖有非常多的意义，但是主要把它归纳讲的是说，它是一种权柄。那这个权柄呢，是一种爱的权柄，它的工作呢很简单，就是爱的遮盖，或者叫爱的拯救。然后呢，这个爱的拯救会带来保护，带来祝福，带来安慰，带来正确的运行在当中。所以这个就是正确的遮盖，健康的遮盖，是神所设计的。上帝就是一个大能的遮盖者，相信阿们。所以我们要在这个爱的遮盖底下过一个得胜的人生，过一个美满的生活。最近一两周了，我们台风就不太安宁啊，因为台风接二连三来到嘛，对不对？霍利嘎仔第三个没有登陆啊，跑到别的地方去了。那现在你看嘛，这礼拜的台风啊，我们呢有些人就在家里面这个放台风假嘛。当我在看到台风假的时候，忽然间看到一个消息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就一家庭在吃吃晚餐呢，可能放假很开心的，做台风假吃吃的时候，他们家是一个就是平房啊，坐在吃饭，然后呢吃到一半的时候风就吹了。哇，来的时候那个房子的屋顶就呱呱呱这样子，孩子就害怕起来了。哇，怎么会这样？爸爸说安心安心，这很牢靠的，没关系，继续吃吃吃吃。另外一阵大风来了，整个屋顶唰就不见了，吹走了，屋顶不见，屋瓦不见了，大家鸟兽散。那孩子哇一个他们里面的孩子就把它拍出来，哇，给刚好有录影这样子，拍着拍到给大家看这样子。哇，看完这些大家鸟兽散啊，那你知道吗？那些菜也不见了啦，碗也飞走了，雨就降下来，大家那顿饭可想而知就没有吃了哦。OK， 当我看完之后，忽然间圣灵告诉我，什么叫遮盖？遮盖就像房顶一样，我们必须要在一个屋顶之下，安安全全的，我们就可以吃喝过日子。如果屋顶不见了，风雨沙什么都会下来，我们很难在那边正常的运作过生活的。遮盖是好的，跟我讲，来，遮盖是好的，我们必须要活在遮盖底下。参孙呢，他是一个被遮盖的一个勇士，他是被遮盖的士师，神就继续使用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想到参孙就觉得哇，他力气很大，他有恩高，他有恩赐，他有能力，他有超自然的经历，非常好。但是需要在遮盖底下。如果你很喜欢追求恩高恩赐，我也追求，但是你必须要活在遮盖底下，好像太阳一样，它要发光发热很好，但是要在正常的运行底下，不能脱离轨道乱跑，你一定会出问题。鼓励大家，这个道特别追求恩高恩赐，一定要听进去。我们看到很多恩高恩赐的牧师都非常好，我们都很仰慕很好，但是记得要在遮盖底下。樊牧师来到我们教会已经好多年了，他常常跟我讲，有得到恩高恩赐，他也被神所用，但是他总是一个念，什么念头呢？他说，牧师，你一定要为我祷告。他来到一个地方，不管他能力多大，恩高多强，他一定在当地的教会的权柄的遮盖底下。你记得他有个习惯，前几年来的时候，一定是一开始请郭牧师为我祷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。如果要恩高能力，他一定比我大的，但是他却遮盖在什么地方教会的权柄底下，这个叫做健康的运作，叫做安全的运行。神会祝福这个律，大能勇士们一定要活在遮盖底下，叫做 cover， 那个是爱的保护。那是爱的运作，那是拯救救赎的中心。我们知道这个是神要我们提醒大家的。如果你不愿意活在遮盖底下，就像屋顶不见了，哇，家人怎么过生活？盼大家知道。好，接下来你拿出笔跟纸出来，写下第一个大纲。 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蒙福人，请你记得要在上帝的遮盖底下，你就会有祝福。好，遮盖不是一个控制，遮盖不是要去强逼别人怎么样，遮盖是为了爱，为了拯救，才有这个权柄在当中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地方，今天很精彩的故事就记载这地方。我们看到十三章第二节的地方，我们看第二节，大声读来。那时有一个所拉人，是属但族的，名叫什么？马挪亚。他的妻子不怀孕，不生育。好，马挪亚，给我念一遍来。马挪亚啊，马挪亚翻译出来就什么呢 ？Rest 就是什么？安息的意思。安息的意思，原来这个丈夫呢，马诺亚就是安息。不要忘记哦，那个时代他们被这个菲利士人呢，整个辖制40年，是非常痛苦的时代，哇，民不聊生的时代，仇敌常常就抢夺他们，所以他们都活在恐惧害怕当中，应该不得安息的。可是马诺亚呢，在那个时代却十分的平安，十分的安息。为什么呢？抬头看这边，因为他活在上帝的遮盖底下。弟兄姐妹，只要你活在上帝的遮盖底下，你出也平安，入也平安。我的爸爸也是退休的牧师，我记得几年前呢，我妈妈还在的时候，我父母亲跟我住。那时候我们跟住的时候啊，孩子啦各方面都非常的喜乐，在生活啊。然后我陆续的被一些人邀请在国外去分享，然后呢也有一些短宣呐，或者做一些训练的工作。每一次我出发，不管是三更半夜或者是白天的时候，我总是有个这样的一个行动，我会把爸爸妈妈讲说我要出门了啊，他们就会爬起来，然后呢我就会跪在地上，他就会为我按手祷告啊。为什么这样做？我告诉你一个窍，我要活在他们的遮盖底下。所以当我这样出发进进出出，我遇到不少的艰难，也遇到危险的事。那时候大陆还不是那么开放，那边还曾经被抓，但是我都很难感谢主啊，都能够这个平安的回来啊，这个化险为夷，很平安的，因为我知道在什么遮盖底下，好不好？遮盖是好的，跟我讲来，遮盖是好的，遮盖会带来平安，遮盖会带来保护。阿们，好不好？我们对长者，特别就如果有长者，请注意听啊，你活在世上越久，请记得你的遮盖是越持久的。阿们。你活着在世上多留几天，不是老灰啊，不是多余的，是有意义的。阿们。你的存在目的就是要遮盖你的下一代，你要祝福他们下一代的，请记得要对上一代说谢谢你遮盖我。阿们。这是神给的次序，当我们在遮盖底下呢，我们就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。相信阿们。马挪亚就是在遮盖底下，在上帝的遮盖底下，这么艰难的环境，他们出也平安，入也平安，夫妻都非常的平安安息，像他名字一样。所以遮盖会得到很大的平安跟安息。好，第二个，遮盖有什么福气呢？把它写下来。遮盖有福气吗？有。他说他的妻子不怀孕不生育，但是第三节说有个翻转过来，耶和华的使者向这妇人什么显现。好，第八写下来，当我们被遮盖的时候，除了可以得安息之外，第二个祝福什么？会吸引天使的拜访啊，会吸引神的使者的祝福啊。你看到吗？上帝知不知道他们有一个觉得不满意的地方，好像有遗憾，里面是什么呢？他的太太不会生小孩啊。好，开口看这边好吗？在希伯来人或者叫这个以色列百姓，他们都知道一件事情，弥赛亚要从女人来出生嘛，所以他们结婚都期待要生养众多，更重要能够生出儿子，并且能够生出弥赛亚。所以他们结婚有很大的期待，能够生出儿子是荣耀，那生出弥赛亚，那个是蒙恩的大女子啊，所以他们都期待这个事情。但是你们，他很近前的马挪亚结婚之后，哇，他太太的肚子不争气，都不生，什么消息都没有，所以他觉得有一个遗憾在当中。但是他继续在神的遮盖底下。但是那一天呢，神就听到他祷告，神就差使者来到他当中，对他太太显现，告诉他说，很快就你要得到一个儿子的，不是孩子而已，是得到儿子，而且呢， 你知道吗？这儿子呢会被神所用，成为伟大的事实。但是姐妹，当我们在遮盖底下的时候，我告诉大家，神迹奇事会临到你的生命当中，不可能会变成可能，阿们。羞辱变成荣耀，因为你在遮盖底下，阿们。一定要活在遮盖底下，就不要乱跑，要活在神的遮盖当中。这是神，你看到祝福这个家人的地方。好，再来你看到吗？在这个地方也发觉到，不仅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人马诺亚的太太不会生育，后来变成生育。实际上你看到圣经好多的这些女人本来不生育的，但是她没有特征，就是在神的遮盖底下，后来好消息就来了。你看到这个什么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，是不是90岁生了这个老太婆，生了孩子哦，哇，这是上帝给足大的恩典。再来，撒母耳的妈妈叫哈娜，也是生出小孩了。OK， 再来呢，雅各的妻子利百加也生出小孩了。再来就是施洗翰的妈妈，像以利沙伯也生出来了。但是他们为什么都可以生出来呢？因为在遮盖底下，所以超自然就临到他们。当我们敬畏神，当我们在神的遮盖底下，会吸引天使来造访你，翻转你的人生，让你成为羞辱变成荣耀。向上阿们。愿神祝福大家，凡有耳朵就应当听，来到丰富教会都在神的遮盖底下。好，不仅如此哦，当我们在遮盖底下有什么祝福，还有更棒的祝福。我们看到地方，来第四节，大声读来。所以你当谨慎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。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，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因为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，必起手做拯救以色列脱离非利人的手。这边告诉他们，当我们在神的遮盖底下，除了神迹发生，更重要的，神跟人来立约。我们是谁啊？神怎么会去跟我们立约呢？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竟然跟这么卑微的马诺亚一起来立约，告诉他说，你的太太金将生个孩子，那呢接下来呢，我跟立约，你的孩子呢要成为拿细尔人。拿细尔人呢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什么？就是归主为圣的意思，已经分别为圣，归主为圣，是属神的。好，拿细尔人呢跟神立约，神有神的约，就是要祝福你的肚子生出孩子，而且是 boy。接下来呢，立约是双方的，你要守你男啊，这是什么人的约？这约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清酒浓酒不可以喝，些脏的污秽东西不可以吃。再来是什么呢？不能靠近死尸。再来呢，这个男孩长大的时候，头发呢不用剃头刀来剃掉，要留长辫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头发长在什么头皮上，代表说他的头脑思想要分别为圣，他的眼睛要分别为圣，他的耳朵要分别为圣，他所吃的喝的，他讲的话都要分别为圣。他拿下的就是分别为圣归给上帝的意思。神要使用他，神要祝福他，有神迹发生在他的身上，相对的方方都要立那个约，守那个约。这个就是神告诉我们的圣经的很清楚的地方。神迹发生吗？到底有没有生出男孩？到底有没有？有。 OK， 我们看一个经文就看得知道哈。24节，我们来读一百，请来。后来妇人生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参孙。孩子长大，耶和华赐福，耶和华怎么样？赐福于他。所以结果有没有啊？应许有没有出现了？有应验了，生出一个 boy， 有没有？不是孩子，是个男孩，并且呢这孩子蒙上帝的祝福。弟兄姐妹，原来在遮盖底下太多福气了，要讲很多，但是我把它抓几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告诉大家，在神的祝福下，我们可以得享安息。再来呢，我们吸引什么？这些使者的祝福，使者的祝福就会来到。再来呢，我们会跟神立下盟约，神会跟这些在遮盖底下的人立下了盟约。最后一个什么？神迹肯定会发生在你身上，你整个翻转过来。这个就是马诺亚的一个故事在当中。愿主大家每个人都能够领受这样的遮盖啊。那姐妹，遮盖是好的，遮盖是代表什么呢？就是所谓的每一代每一代都蒙受上一代的祝福。 上一代祝福下一代，下一代再祝福下一代，上一代保护下一代，下一代再保护下一代，上一代呢来啊这个什么啊更新下一代，下一代就更新下一代，这个叫代代有遮盖，代代有平安。阿们。有一次我去参加婚宴的时候，哇，我看到很特别，以前比较少，现在很多了。做什么呢？在喝喜酒的时候，这些新郎新娘都有一个好像一个秀一样，他们上台之后拿一个，两个人都拿一个啊一个什么那个酒了，然后呢就一起来在一个高酒杯的地方，那个高酒杯有好多层哦，然后呢他们就一起倒在第一杯，第一杯会淋到什么？两杯，那两杯再淋到什么？四杯，那四杯就八杯这样子。当它倒下去的时候，好像一个水流就什么流下来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叫做遮盖，请大家注意一下，祝福是从上到下，水流是从上流到下。如果你要蒙福，请记得这样的图像，从上到下，这个叫代代的祝福。代代的蒙恩，代代的平安，所以下一代要承受上一代的祝福，请记得要好好的感恩上一代，谢谢他们祝福了我们。所以对这个呢，盼望大家都能够谨记的，神要我们代代都蒙福。阿们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大纲，当我们离开了遮盖，会失去了什么祝福？我们要看到故事的延伸哦。你看到这个参啊孙的啊这样的出生是一个好事，他也在近前的家庭长大，都被遮盖。但是参孙呢，慢慢的看到他有没有继续在遮盖底下？答案是没有，就会失去祝福。我们看到十四章了，好吗？我们看到第一节，我们看到参孙的地方，第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参孙下到亭那，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，是非利士人的女儿。参孙上来禀告他的父母说：“我在亭那看见个女子，是非利士人的女儿，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呀。”又请回这边来。参孙下在亭那，亭那是在犹大地的一个小镇。翻译出来就是什么？就是约束的意思，右手约束，不受约束，很重要的一个破口在当中。这边说参孙呢，跟爸爸妈妈到了亭那去哦。OK， 那亭那做什么事没有写，但是呢，啊，这个啊参孙呢就看到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子。非利士翻译出来什么意思？就是乱跑的意思，欧北照，不受约束，就是非利士人的特质。OK， 但是这边说亭那是什么？约束的意思，父母亲呢带着啊参孙长大，都在父母亲的遮盖，这个遮盖也代表约束，为了让孩子能够被蒙保护，孩子走错了要把他带回来，又到掉到陷阱呢要把他抱回来，这个叫做约束。 OK， 但是你看到参孙呢跟父母亲呢来到亭那的时候，就看到非利士的女子，哇，圣经告诉我们参孙眼睛就有一次亮，噔，哇，太美了，身材太棒了，一见钟情啊，哇，我一定要把她娶回来当我自己的老婆了。 OK， 请问参孙有没有犯罪？有吗？没有啊，他只是看而已啊。 OK， 是吗？ OK， 但是他就回来跟爸爸妈妈讲，哦，好，把它写下来，不写下来，你看到这地方，来第二节，大声来，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亲说：“我在亭那看到一个女子。”禀告，把他圈起来。请问“禀告”这个字，你又在哪时候用得到？下对上，所以他有没有尊敬他父母亲？非常的乖巧，也怎么样？尊敬他父母亲，要上报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禀报父母亲，爸爸，我看到一个女子啊，好喜欢她，一见钟情啊，哇，天雷勾动地火，一发不可收拾啊，主啊，一定要给我啊，跟他爸爸讲了，哇，请问你可不可以娶啊？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来，娶妻没有错，没有错，来，他讲什么呢？他说我看到非利士的女儿，愿你给我什么？娶来为妻。第三节，他父母亲说，在你的弟兄的女儿中，或在本国的民中，岂没有一个女子啊？何至去娶那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？好，请问他爸爸妈妈有没有答应？为什么不答应？非利士人，外邦人，非利士就是乱跑的意思，不要忘记。他有几个理由回报他说，虽然很漂亮，身材这么好， 但是告诉你，你叫做拿细耳人，你有约在身，而且呢，在我们的家族当中，在我们以色列百姓当中，难道没有其他的女子的吗？你等下兄弟的哟，可不可以自己找自己的家族，不要通婚？再来呢，告诉他，腓力士人是我们的什么世仇？哎，他们正在什么打我们呢？你怎么可以娶她呢？是不是？所以他爸爸妈妈就怎么样否定，拒绝他的要求。OK， 请问你是参生的话，你会怎么感觉？要不要听？还是把心关起来？你们讲你的，我做我的。参孙有个特质，他慢慢的不受约束，他不愿意听上一代讲的话。参孙刚开始有禀报，态度非常好。接下来得不着呢，你看到陆续啊发生什么事？来，他再讲到第三节下半段。好，参孙就对父亲说：“愿你给我娶那女子，因我喜悦她。”把话起来，因我什么？喜悦，好喜欢他哦。英文直接讲是什么呢？他是最适合的那一位了，最适合我的那一位。他是天，我们是天作之合啊，是我寻找好久终于找到的那一块肋骨啊，就讲这个意思了。没有他，我不能活啊。爸爸妈妈，愿你这个字还是非常谦卑吧，成全我的心愿，拜托拜托，无意外事，拜托拜托，就这个意思啊。OK， 如果你是爸爸妈妈，你听得会怎么样？我不是跟你讲吗？你是拿细耳人，清酒浓酒不可吃，以后成为伟大的士师，你的任务、你的使命，神早就命定了。你从小我就告诉你，我自己呢也守这个拿细耳人的约。当我在怀孕的时候，清酒浓酒我也不喝啊。现在你怎么可以破坏这个约呢？为什么不受遮盖呢？父母亲可能苦劝他，请问参孙有没有听进去？他要不要听父母亲的话？我们继续看下来好吗？好，来，我们看到这个地方，来看到第五节，预备，请来。参孙跟他父母下到亭拿去，到了亭拿的葡萄园，见了一只少壮狮子，向他吼叫。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参孙，他虽然将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，他行这事并没有。好，画起来。弟兄姐妹，参孙呢，他慢慢的就自己决定了，不一定要听爸爸妈妈的话。爸爸妈妈的话参考都好，欠胖的呢，这在表达吗？不一定要接受的。他越来越自己做决定了，因为我已经二十多岁了，我可以成家立业了。你不知道我是参孙吗？我力气多大，我有超自然的能力，你知道吗？越来越骄傲了，忘记他需要在遮盖底下向腓力士人学习，不再受约束，到处乱跑，一意孤行，我怎么样就 OK 了。你看到吗？ OK， 后来呢，他有没有跟父母亲在一起？圣经告诉我们第五节有哦，他继续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。他身体跟他的心里面有没有跟啊？没有。好，他们又到葡萄园去，在亭拿的地方，爸爸妈妈可能去种葡萄，弄葡萄园的事。他说他就偷偷溜溜的就下到亭拿去干什么？约会去了吗？看他的什么女朋友了？他心爱呀，知道吗？就偷偷跑过去了。然后呢，在半途的时候忽然出现什么狮子，而且是吼叫的狮子哦！哇，如果你遇到狮子，你会怎么样？连腿拔，连就赶快跑嘛，不是吗？拔腿就跑是吗？可是参孙怎么样？没有跑。他马上把狮子抓出来，他创尿给他擦擦，这力气太大了吧？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过啊？我送你一只鸡好了，你给他抓看没？你到鬼步了，到个做生的对吧？说力气大不大？哎，把狮子当猫抓，哎，擦擦擦擦擦，哇，这个狮子真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哄叫狮子被他这样一撕，像山羊羔一样，全部撕裂哦。所以力量大不大？但是力量怎么来的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灵就大大的降在他的身上。 原来这个超自然力量是神特别的遮盖跟保护，不然他天然人怎么有这个力气？正常人怎么可能胜过狮子吗？就是因为神特别跟他有约，你是拿西尔人，你在我遮盖底下有超自然的恩膏能力，圣灵降在你身上，你就必得着能力打死了狮子，并且空手无器械打死哦。这个是很 super 的nature 的事情哦，是吗？超自然的事情啊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他来看我这边。一个人如果一意孤行离开遮盖，会发生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会给魔鬼留地步。狮子是哄叫狮子，在预表什么？魔鬼撒旦。后来嘎仔他是参孙，有约在身，神力量在他身上。如果你不是参孙，我劝你不要做这种傻事，要活在神的遮盖底下，不然给魔鬼留地步，恶者就会来吞吃你。第二件事情，听着看到这边，当我读圣经，忽然间有个疑问，想看看了，如果你是参孙先生，你空手打死了狮子，然后回家去，你会做什么事？要是我就把狮子头带起来，回到村子里面，哇，绕进一圈，大家都说了，哇，你好厉害，哇，我们村子里面出现了英雄啦，壮士啦，勇士啦，哇，大家都起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赶快呢跟父母亲讲，然后呢开记者会 ，FB 也泼出去了，到处让知道全世界我何等伟大，恭喜啊嘞！因为这是超赞的事情嘛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参孙回去，什么事情都没有跟父母亲讲。好，问大家，为什么不讲？我告诉大家，我的解读很简单，因为他偷偷去什么约会，怎么敢讲呢？是不是？遇到事情都不会什么讲啦，怎么可以跟爸爸妈妈讲呢？那我就露馅了，不是吗？所以出现这么大问题，生死哇的问题，他还是不说哎。请问亲子关系如何？他的心早就什么遮盖起来了，不要跟爸爸妈妈讲任何的秘密。当父母亲的，你的孩子有没有这个问题啊？你很少看到他 FB 写什么的，因为你都会被封杀。区长、组长，你很多消息你不知道，因为你会被封杀。有没有这样子？有没有？其实参孙不要做到这么绝嘛，你要了解，你离开遮盖反而危险性更高。父母亲其实是爱的遮盖跟拯救祝福啊，阿们，不是想来控制你，是来遮盖跟保护你，不要活在私底下的当中，不愿意活在光当中，离开就是遇到灾难的开始，危险的开始，给魔鬼留了地步，走向孤单，走向破坏关系的地方。好，后来呢，请问参孙就这样截止了吗？他的心就这样得满足了吗？叫约会就可以吗？请问约会会约几次？我来看一下，来，然后看很多，来看一下，来看第七节，北京来，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，就好画起来喜悦。再来哦，过些日子再，请问几次了？才两次吗？好多次了，登记有案的有看到的，没有看到的多少次了？不晓多少次了，一次又一次。好，接下来哦，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他就是要娶这个女子为老婆嘛。然后转向道旁的时候，就看见那头什么打死的狮子哦，那一群什么蜂子、蜜蜂和蜜就结在狮子当中哦，然后用手取蜜，边吃边走回到父母那边，而且给父母吃哦，不告诉父母亲。好，抬头看这边，你发现到参孙呢，他一意孤行离开了遮盖之后呢，心越来越喜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很喜欢约会了。约会好不好啊？约会有没有犯罪？没有。我告诉大家，约会啊，这个人，抱歉，怎么会这样子？约会，你知道发现到一件事情，他像什么呢？他像这个蜜一样， 越吃越甘甜，回味无穷，了解吗 ？OK， 你看到吗？他去约会回来的时候很开心，就看到哇，那个狮子就已经晒干了，因为在中东的时候日头非常烈，一下子就干了，因为被这个虫咬死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干了之后呢，蜜蜂就去筑窝了，就蜜在当中。他回来的时候哇，看到蜜就把它拿起来。请问你有没有犯罪了？什么罪？靠近史诗，破坏跟神的律了吗？对不对？拿起来就边走边吃，哇，可能蜂蜜太多了，拿回来之后带单咯，和爸爸妈妈啊，和恁家了。你看到吗？这个叫牵连父母亲，连这个蜜从哪来都没有跟父母亲讲，这个就是产生的情况啊。我告诉大家，当我们吃蜜的时候会出现什么事？情欲就像爱情一样甜如蜜，它有什么特征？我觉得有三个特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请注意听哦。情欲呢，有一个很深的吸引力，好像痴迷一样，你会继续想去舔它。约会再约会，约会再约会，因为爱情甜如蜜。当一个人恋爱的时候，就是整天 Only you， 干什么呢？你们唱比较好听啊，我唱不好听。就是我有你而已嘛，没有别的，是不是 ？OK， 那讲来讲去呢，我好想念你哦，你赶快过来好不好？啊，不例外是，是不是 Only you， 是不是？爱情甜如蜜就是如此，情欲就像爱情一样甜如蜜。好，再来有什么特征呢？情欲呢，它的话语很容易替代遮盖你的人的话语，爸爸妈妈的话早就不见了啦，排挤不知道到哪边去了啦，上帝的约的话早就被排挤掉了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以别的取代耶和华，愁苦必这边开始了，还让我们最难过的情欲像甜如蜜一样有十足的破坏力。什么破坏力呢？当我们来到丰富教会，你多多少少会听到牧师或者我们整个气氛在当中，就是我们一个次序，要先神后人再大地。可是参生现在如今呢，完全没有次序了，他是先我再他后上帝，完全颠颠倒了，混乱了。爱情会不会这样子啊？我告诉你，来到丰富教会都可以有机会彼此认识，成为很好的家偶，然后呢神祝福你们 OK 的。但是我却要劝你们，如果你刚刚受洗，千万不要到处寻啊，这个可以了，我要就开始跟他交往，最好不要。至少你一年好好跑养育班，你心里面充满神的话，你够刚强，你够有承担力，你再来找对象。我劝你，因为爱情甜如蜜，会把神的话排挤掉。Only you， 这边 Only you 啊，知道我的表达吗？你整天就想这个而已，而且当你觉得说我可以有个对象的时候，请记得跟你上代讲，在遮盖底下不要偷偷摸摸约，一定出问题。参孙有 muscle， 但是心里面却不愿意受遮盖，像腓力斯人一样乱跑，不受约束。请问他的婚姻好吗？结果如何？好，继续读下去，我想时间的问题，大概长话短说，结果是什么呢？白忙一场，一事无成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啊。后来我告诉大家，他的心非常刚硬，慢慢已经中了魔鬼诡计，知道吗？他就是要娶那个女子，我就是要。会不会蒙福？爸爸妈妈会不会答应？可是他还是要娶哦。他有一天说，爸爸妈妈，我已经跟他结婚了，要席开几桌，你们来吧。他妈妈不去，因为妈妈什么？有约在身。 他不愿意去，就老爸就好吧，陪你这个不孝子去吧。他们就下到什么亭那去了，娶那个女子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哇，参孙很大方啊，一样摆酒席，喝酒有没有犯罪了？因为清酒浓酒不可喝，他就干杯啦，就喝了，喝下去很开心啊，哇，可是连亲人都没有，就他跟他老妈两个人来娶亲，因为那个是腓力斯人嘛，家族会不会来？不会，不会蒙福的婚姻，大家都不来，连妈妈都不去耶。可是旗开那么多桌，人人就拜看，怎么办？太太拜托拜托，你们有自己家族了。后来有了，找30个伴郎，腓力斯人跟他们一起旗开好几桌，叫他喝酒。喝开正开心的时候，哇，参孙就想到一个啊，我跟你赌赌好不好？我给你名誉好不好？如果我赌赢的话，你们就要给我30套衣裳。如果你赌输的话，我给你30套。这过去啊，在就业的时候，衣裳是很重要的财产啊。OK， 他们说好，讲名誉，讲了之后呢，让你们一个期限7天回答我，不然就要还给我这个啊，就给我30套的这样的衣裳套装。OK， 他们就答应了。到了3天呢，答案都找不出来。知道吗？参孙逼迫他的先生啊，逼迫他的爸爸一起来举办这婚宴。现在的话，逼迫回来，知道吗？什么叫逼迫？这个叫行巫术啊，在灵界里面，巫术的定就是我的意思要强加在你身上，你要听我的，那个叫做行巫术了，用穷的啦，一定要听我的。就参孙离开了遮盖的情况，好啊，注意听哦，参孙。逼迫那30个伴郎，伴郎没有答案，他这伴郎30个就逼迫他的什么太太呀、啊？告诉他说：“你第四天不告诉我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就会带火把去烧死你的父亲跟你的家，帮你成 barbecue。”哇，这这个太太听起来非常的害怕，就回去逼迫谁啊？参孙，看我这边好吗？你逼迫用邪啊，这个什么用强迫的方式。弄回来会回到你自己身上啊，是不是？这个叫循环率，就回到你身上了。你看他太太用什么方式？第四天被逼迫的时候，开始哭，每一天都哭，然后呢，用苦肉计，用泪水计，跟他先生讲：“你一定要告诉我，你真的爱我吗？你不是我唯一所爱吗？”我们爱里面没有什么秘密，不是吗？你怎么可以有秘密呢？我死给你看好了，就哭啊哭，一直哭，叫一哭二闹三上吊。这是女人厉害的武器啊！参孙是马瘦，可是等天唠叨唠叨唠叨，到最后怎么样？帮了呀，就把秘密什么告诉他出来了。弟兄姐妹，每一天哭啊，请问是丧礼还是婚礼？娶亲应该是什么？很快乐的，他变成丧礼了。到最后，这个秘密呢讲出来了，因为那30个人得着解答了嘛。好了，参孙很愤怒，下到一个市场去，打死了30个人哦，然后抢夺他的衣服，然后呢送给这30个伴郎。好，故事没有结局，看这边好吗？他参孙就回到他的老家去了。请问太太有没有娶成？没有了。太太呢没有娶成，并且跟人家跑了，因为他的岳父把他的女儿就转嫁给30个其中一个伴郎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失去遮盖到最后叫做一场空，白忙一场。最近我们家楼顶啊，哇，台风啊，这次吹得非常厉害，有些屋顶啊，有些一些栏杆就被吹落，然后呢整个飞啊，好像那个雪滴子就飞飞飞到隔壁邻居去了，把人家屋顶吓坏一个大洞啊。然后刚好我当主委啊，我就到处去找那个铁片屋顶，然后呢跟人家说 sorry sorry 啊，拜托拜托啊，原谅我们，那我们要赔偿你们，就做这种事吧。OK， 后来隔天我就赶快打电话问问呢、啊，我们啊文才兄他们有没有认识的人可以来清理清理。他就给我一个啊弟兄的电话，就啊刚好是原住民弟兄啊，他们就帮我清理。啊，在清理当中呢，我就跟他聊天，他知道我牧师嘛，就聊天他的生平啊，聊天他的故事。我一下最深刻说：“牧师啊，你知道吗？ 用原住民的话奇怪嘞，我好，我做事那么久了，可是我的口袋一个洞啊，奇怪嘞，都漏掉了。神一直告诉我要回家，要回家，要在教会的遮盖底下。我听他讲，我就笑出来。我说不用奇怪了，主要你是失去了什么？遮盖，到处乱跑，没有在神的约束底下。所以你这么努力打拼赚钱做事业，但是一点都没有存，那叫做扣得要拉康啊，漏光了，白忙一场。我奉劝大家讲到这边为止，你人生是否有常常有白忙一场的情况？不是你不努力哦，不是你不用功哦，你要想看看你是不是有在遮盖底下，是什么事情把神排挤掉了？是爱情吗？是事业吗？是儿女吗？你已经失去了你的方向跟你的命定了。弟兄姐妹，先神或人在大地是你人生很大的祝福，阿们。要在遮盖底下才会蒙福。好，最后一个大纲把它写下来，怎么样喜乐活在遮盖底下。我简单的讲，都很容易的，大家都可以做得到的。第一个，请你选择顺服在神与人的遮盖底下，请你选择顺服在神与人的遮盖底下。我们要神的遮盖，要不要在神所设立的权柄下遮盖啊？也要，因为都是神所设立。特别你的父母亲，我们要孝敬他。如果你还没出嫁，还没成家，要在父母亲的遮盖底下，阿们。如果你在属灵方面，就在教会的遮盖底下，在牧师师母、在区长、在组长的遮盖底下，每一代都要遮盖，这才是正确的，而且蒙福的一个很重要的次序。让他知道，那个叫做大伞遮盖中伞，中伞遮盖小伞。OK， 这个遮盖的画面，盼望放在你心里面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魔鬼撒旦总是喜欢独来独往，然后呢乱跑，这是魔鬼撒旦不喜欢遮盖的原因。然后呢他犯罪之后离开神的遮盖，就到处引诱心里面不坚强的人离开，不需要被人家约束，不需要听别人的话，你自己就可以了。所以圣经出现不少这样的人，到最后呢都非常凄惨。像摩西的时代，就可拉党出现离开了遮盖，再来呢扫罗王也是如此，接下来还有谁呢？大卫的儿子亚撒龙，但连耶稣都出现一个什么？犹大，都是失去了遮盖，结果都很非常凄惨。盼大家知道遮盖是好的，阿们。遮盖是蒙福，是保护的。好，这第一个观念。第二个把它写下来，遮盖呢，请记得要跟你的遮盖，就上一代，要经营良好的关系，要跟你上一代经营良好的什么关系。特别结婚的，请记得妻子，你的头就是你的丈夫，要有良好的关系，不要颠倒过来，妻子要当头。 No， 你不能当头，是神给的次序，大家了解吗？这跟智慧没有关系，是跟神设计有关系。也许你比 你的丈夫聪明好几百倍，但是你还是要在次序里面。丈夫要当你人生的头，他要扛起责任，他要来遮盖自己的太太，遮盖自己的孩子，这次序要对，不要脱离这个次序，不然就变成什么流星到处流荡，一下子就不见了，婚姻一定出很多问题。不除了这个婚姻之外呢，还包括在每一个世代都如此，遮盖的地方呢，我们要常常好好的经营啊，然后好好的付上代价，这是神给的。好，第三个把它写下来，就是在遮盖的时候，常常要对遮盖的上一代呢，要说出谢谢的话。为什么要谢谢他们？为什么谢谢你父母亲？为什么谢谢你属灵的父母亲？这些组长、区长，这些或是你在外面的这些有权柄人呢？很简单的道理嘛，越大的雨伞哦，受风力越强，是不是？这几次的台风，越高的楼摇得越晃嘛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要越上一代的，我们要越多的感谢他，因为他撑着啊，你才无风无雨啊，阿们。 要对上一代感谢，要对他们说谢谢的话。 OK， 这个就是很简单的哈，帮大家最后一个鼓励你们，大家一定要委身，至少在丰富教会都要加入一个小组，因为你才有屋顶，才有遮盖。组长他是一个爱的权柄，他是为了保护引导大家，上一代要祝福下一代，下一代才有能力祝福下下代。阿们，这是神的祝福。今天早上我们得着，我们把圣经盖起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神祝福每个人都活在神给我们的遮盖底下，成为大能的勇士。